大丈夫，生于乱世，当代三尺剑，立不世之功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博弈三国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聊炮。第三章，刘关张投军。上一回我们说了，朝廷派出了三路大军，与地方上的各州官员共同抵抗和镇压黄巾军大起义。从此，各州的地方官员们便有了自行招兵买马的实权。朝廷的这一招是很起作用的，因为权力下放，地方官员们的利益只会更大，很容易选择与朝廷合作，不容易跟着起义军在那儿瞎起哄。最北方的幽州太守刘焉出榜至本州各县招募义兵，榜文发到涿县时，有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人结拜兄弟来投军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桃园三结义，不过是在《三国演义》中写的，在正史里是没有的。刘备现年28岁，以编席子卖鞋子为生，关羽至少27岁前就杀过人，流窜至涿县，职业不明。张飞颇有庄田，卖酒屠猪为业。三人之中，张飞略有钱，由他投资招募了300个乡勇，但是没有马，也没有兵器。他们三个人都属于社会最底层人员，且都有自己谋生的手段。如果没有黄巾起义，他们还会继续原有的生活。刘备继续卖鞋，关羽继续亡命江湖，张飞继续杀猪卖酒。现在突然要改行了，就说明要么是原行业做不下去了，要么是新行业比原行业获利更大。通常就是这两种情况，总之不会无缘无故的改行。改行做什么呢？他们面临着两个选择，一，投靠官府去剿贼，二，投靠黄巾军参加革命。这两个行业是对立的，可不能兼职。那究竟该选哪边为好呢？当时的实际情况是，革命军的势力大，政府军的势力小，而他们兄弟三人又是社会最底层人员，按说投身革命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。但政府军开的价高啊，价格高者优先成交，这在哪儿都是真的。皇帝的圣旨上明文写着，杀贼者立功，立了功当然就有官做了。而革命军呢，可能只管饭，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为争夺生存权而战的。从战争结束后的情况看，因杀贼而升官的比例还是相当大的。刘备这个小贩也当上了市长，这种机会真的是极其罕见的，可见朝廷还是下了本的。另外有两个大商家听说他们要投军杀贼，一次性就赞助了他们50匹马、500两金银、1000斤冰铁打兵器。不需要高瞻远瞩就可以看清楚了，投靠政府军赚头更大。刘关张三兄弟得到赞助之后，又招了200个兵，一共500个人，来投幽州太守。太守大喜，这个太守刘焉乃是汉鲁公王之后，而刘备自称是中山靖王之后，扯得上是亲戚，于是刘焉就认刘备为侄儿。刘焉高兴的当然不是得了这个侄儿，而是这500兵。这个侄儿和他是没什么关系的。不数日，革命军50000来攻，刘焉只派刘备这500人去打，风险极大。可是刘备呢，欣然领军前进，虽然不太合理，但也没有多大的矛盾。刘焉派刘备出战，可以尽量保存自己的实力，刘备奉命出战，可以获得立功的机会。两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，所以尽管不太合理，但不发生利益冲突，且互为有利，所以很容易达成一致。这一仗 关羽、张飞以闪电战快速斩了贼将首领，其余的乌合之众一哄而散，刘备捉了许多俘虏，大胜而回。到了第二天，青州太守来信求救，说已经被围困了，不日将陷。于是刘焉派刘备去青州助战，又叫手下的邹靖带了5000兵同去，这次又立了一功，解了青州之围。刘备投军之后，新手上阵，居然连立2次大功，并且都是以少胜多，若不是军事奇才，则必是运气极佳。但是刘备很快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干什么呀？到冀州广宗县去投奔中郎将卢植。于是邹靖把带来的5000人又带回去了，刘关张带着本部的500兵去了广宗。书上都是夸他们一出山就立大功，其实不是的，没有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刘备两胜之后，本金还是原来的500兵，职位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，他的功在哪儿呢？最多只能叫有功无力。照这样干下去，只有投入没有产出，就可以明确地预见得到3种情况。一，刘关张打了胜仗没有收益，若是打败了就会被打死。二，若是没被打死，就会安排到下一次去送死。三，总有一次会被打死。所以跟这样的地方军合作有什么意思呢？还不如跳槽到中央的正规军去，发展的机会可能会更大一些。地方军不被中央军管，刘备这一走，功劳当然都全部记在了地方军头上。由此可见，一，无论布置多么困难的任务给有进取心的下属，下属都会高兴地接受，或是不情愿地强迫自己接受，工作难度一般不会造成人才流失。二，对于以得利益的分配不公平，才是导致人才流失的最直接的原因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